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二章。借着这一章圣经，我想今天简单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第一点，透过我们昨天读的《申命记》第一章与今天所读的《申命记》第二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申命记》第一章所回顾的历史乃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西乃山，在那里住了长达一年之后，也就是从西乃山起行直到加迪斯，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第二章所着重的是他们受了那十个探子所报的恶信之影响，然后神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38年，是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唯一的区别是，《申命记》第一章的内容基本上在前面的圣经中都已经讲过，而《申命记》第二章所涉及的内容大部分在前面的历史中都没有怎么详细讲过。所以说，《申命记》第二章尤其是对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这38年是怎么样生活的，在申命记第二章所讲的比在前面的历史中所讲的更为详细。如果从预表性意义来看的话，以色列人既然所预表的是那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所预表的真以色列人的话，我们可以把以色列这个群体看作是神的无形教会。不论对于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我们想了解无形教会，通常都是要借着有形教会来了解的。毕竟无形教会的本质我们容易了解，但是具体到哪一个人是在神的无形教会里，实际上还是很难准确做出判断的。所以从以色列这一个群体如果来看，它对等的关系就是跟基督的有形教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讲更容易应用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所以我想今天借着《申命记》第二章要给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从基督的有形教会以及无形教会来看这一章圣经。第二点，我们来看迦南地。迦南地从其预表意义来讲，毫无疑问它就是预表着在基督里，正如希伯来书3:14所说的，如果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就是指着第一代以色列人，如果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能够进入迦南地，意思就是在基督里有份了。不过说到基督里，就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就是借着信心从亚当里归入到基督里，这是我们因信已经得着的救恩，就是我们已经归入基督。但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仍然盼望着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当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将要成就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死人从死里复活，身体得赎。到那个时候，我们所有因信归入基督里的人将会和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入到荣耀的新天新地里，在那里永永远远与主同在。也就是说，在基督里就包括着已经成就的和将要成就的。已经成就的就是因信已经归入基督里，将要成就的是指着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与主联合的人将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在荣耀的新天新地里直到永永远远。这两个意思都有迦南地所预表。因为在旧约当中，几乎把基督第一次来要成就的救赎之工作与基督第二次来要成就的救赎之工作，在旧约圣经当中通常情况下都是混在一起来预言的。这就好比我们站在某个点上向远处遥望， 那么在远处首先有一块磨砂玻璃，在磨砂玻璃背后有一个人在工作，我们借着这一层磨砂玻璃来看那玻璃后面的人在工作，实际上我们就是模糊不清。但是在那个人后面又有一块磨砂玻璃，在第二块磨砂玻璃背后又有一个人在做另外一种工作。但是当我们站在这一个点向磨砂玻璃望去的时候，其实很难把第一块磨砂玻璃后面发生的事与第二块磨砂玻璃后面发生的事情是很难加以区别的。因此在旧约圣经中，先知们论到了将来有关弥赛亚的事情，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作，很难把他第一次来要完成的工作与第二次来要完成的工作，很难把它清楚地加以区别，往往是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预言的。其实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要做的工作与第二次来要做的工作，这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是我们在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可以把基督第一次来已经成就的与我们在盼望基督二次再来要成就的可以做个区别，但对旧约的人来讲，因为都是将要成就的事，因此很难加以区别。同样的，在论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迦南地是预表着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包含了已经成就的和将要成就的这两件事情。同样的，在这一个预表里也是把这二者混在一起的。如此看来，如果我们对迦南地有了这样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第一代以色列人在他们到了迦迪斯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因为由于受了那十个探子的恶性的影响，他们对上帝的应许开始怀疑，由于对上帝应许的不信，所以神不允许他们进入迦南地。既然迦南地是个预表，也就是上帝借着迦南地来言说在基督里救恩的属灵奥秘，而进入迦南地唯一的方式、唯一的法则乃是借着信心。可见人的肉体有没有进入迦南地是次要的，重点是你有没有信心。如果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那么他就借着信心已经进入到了迦南地。如果对上帝的应许没有信心，即使肉体进入到了迦南地，其实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他也没有进入迦南地。所以在这第一代以色列人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了这里面包含着两种人。一种人是人虽然没有进入迦南地，但他们因着对上帝应许的信心，他们的心已经安息在了迦南地，这一种人就称作是麦子。而另一种人，他们不单单是人没有进入迦南地，由于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对上帝的应许没有信心，所以就不仅仅是肉体没有进入迦南地，他们的心也没有进入迦南地。所以在第一代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别，有麦子也有败子。当我们今天来读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看到神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这一个历史，站在新约角度的圣徒来讲，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字面意思背后的属灵含义。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就知道是上帝借着这些圣经来给我们言说救恩的属灵奥秘。但实际上，上帝不仅仅是借着这些圣经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讲这样救恩的属灵奥秘，实际上上帝也是借着同样的历史也对当时代的人讲了同样的圣道。正如希伯来书第四章2-3节所说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就表明上帝把救恩之道讲给我们，跟讲给那第一代以色列人是一样的，用同样的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讲，也用同样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他们讲。上帝对他们讲更直接，就是借着历史亲自的对他们说话，就是借着历史的作为，神迹、奇事、云柱、火柱对他们的引领，过红海、降玛拿，就借着这些事情是直接的对他们讲。而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乃是听这些道，对他们来讲呢，乃是他们亲自的经历这些道。不论他们经历的还是与我们所听的，都是同样的道，就是神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世界、脱离魔鬼撒旦网络的这救恩的奥秘。因此在这第一代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就看到有两种人，一种是麦子。什么样的人是麦子呢？就像申命记一章三十六节所说的，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我们知道除了加勒之外，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他们二人是明显的凭着信心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人都是麦子，不过我们很难辨认到底哪一些是麦子。然而加勒和约书亚乃是有明显的标记，让我们知道具有这样信心的人就是麦子。那什么是败子呢？败子就像申命记一章三十二节所说的，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指着他们对上帝的应许没有信心，也不知道信靠耶和华。他们完全是凭着肉眼看环境、看形势、看现象，而不是凭着信心仰望那大能的上帝对他们的应许。所以这就是败子的生命表现。所以我们就可以确定，在第一代以色列人身上看到了，就其生命的本质来讲，就有两种人，一种是麦子，一种是败子。对麦子来讲，虽然他们也和败子一样，肉体未曾进迦南地，但他们的心早已经进了迦南地。就像摩西、亚伦、米利暗，毫无疑问他们也是麦子，他们的肉体最终也没有进入迦南地，但他们的心早已经进入了迦南地。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不仅仅是肉体没有进入迦南地，他们的心也没有进入迦南地。这一原则同样可以用在第二代以色列人身上。虽然第二代以色列人全都跟着约书亚进入了迦南地，就其肉体来讲，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不见得他们的心在迦南地里。如果说肉体进入迦南地就算是进入了迦南地，那么当以色列人都进入迦南地之后，上帝就不会再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一句话了。既然肉体已经进入迦南地的人，神仍然对他们说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就说明他们的肉体在迦南地，但他们的心还未曾进入基督的安息里。第三点，得救的信心与成圣的信心。昨天我也提过，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麦子不都是一模一样的生命，有的结果子三十倍，有的结六十倍，有的结一百倍。也就是他们就其得救的信心来讲，都有了得救的信心，但是在成圣之路上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得救的信心与成圣的信心就有了区别。虽然一个人因着信心已经真实的得救， 但是在成圣之路上不见得大家的信心程度都是一样的。而在成圣之路上，信心小的就跟那些败子难以分别。所以在成圣之路上，所有的麦子都应该祷告，求上帝加增我们成圣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就是有跟没有的区别，而成圣的信心有程度上的差别。既然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就应该祷告，求上帝加增我们本走天路的这成圣的信心。正如路加福音17章第5节使徒对主所说的，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能加增的信心就是指着成圣的信心。当我们成圣的信心越大，那表现出基督的生命就越大。就像加勒跟约书亚，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出他们是麦子。而在成圣之路上，那成圣的信心小的呢，就很难分辨到底这个人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呢，还是仍在败子的群中还没得救呢，就不好分辨。不仅仅教会领袖很难分辨，信徒更难分辨，甚至连自己有时候也很难分辨。为了使我们在今世就能够有得救的确据，而这个得救的确据就是成圣的信心。这成圣的信心是一个人得救之确据的明证。因此我们就不以仅仅有了得救的信心为满足，我们还应当为已经有的那得救的信心让它长大，那就是成圣，让众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第四点，成圣信心成长的途径，那就是试炼。正如彼得前书1章7节所说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信心如何经过实验呢？这并不是我们哪一个人自己想试验或者说试炼就可以试验和试炼的。信心经过试炼，乃是神给我们预备机会，是上帝要试炼人的信心，人才能够被试炼。因为信心经过试炼，不是坐在象牙塔里受试验的，乃是借着环境来试验的。所以平时我们读经、查考圣经、听道这一些的工作，是可以让我们借着听道产生信心。但是有没有产生出信心，我们自己往往不能够对它有清晰的分辨。有时候仅仅是理性蒙光照，并没有得着信心，而我们常常误以为有了信心。到底这个人听了道之后是仅仅理性蒙了光照呢，还是真的从上帝的道有了信心呢？那接下来经过实验就知道你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学习神的道，当我们学完了上帝的道之后，上帝一定会借着环境的洗礼、苦难的洗礼、借着各种的洗礼，使一个人的信心经过实验、经过试炼。经过试验或者试炼的信心，就是这信心越显宝贵。因为在试验或者试炼中，那有信心的麦子可以学习更加信靠神，而更加信靠神就是得救的信心不断的长大。这不断的成长的信心也是成圣的信心。并且借着试验或者试炼，人在各种环境当中也能真诚的发自心灵深处的对上帝的呼求，借着这样的呼求祷告，也拉近了那麦子与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一个人不仅仅因听到被圣灵重生得着了得救的信心，同时也借着上帝这样的栽培，使那得救的信心发芽成长结果，以至于能够显出我们真是基督的门徒，真是神的儿女。第五点， 申命记第二章所回顾的历史，也就是那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从加迪斯住了些日子。正如申命记第一章46节所说的，于是他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然后二章一节又说，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这许多日子就是指着他们开始了那38年的旷野的漂流生活。但在旷野漂流的这第一代以色列人，他对等的是基督的有形教会。而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不仅是今天，还是当时在旷野，这整个的群体当中有麦子也有稗子。然而麦子和稗子乃是一起长，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29-30节所说的，当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稗子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另外，我昨天也给大家讲过，在我们成为麦子之前，实际上原先也是稗子。在自然界中，稗子永远是稗子，并不能变成麦子。但是因着圣灵的重生，借着信心，我们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那稗子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接下来与主同复活，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成了麦子。所以稗子能变成麦子，并不是自己长着长着变成了麦子，而是借着圣灵的重生，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稗子成为麦子。既然如此，那第一代以色列人尽管刚刚开始，也就是38年的起头，也许这个群体中麦子的比例还不是很高，但是借着38年上帝对他们的带领，继续不断的牧养教导，相信这个群体当中麦子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就像申命记29章第5节上帝所说的，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上帝为什么这样恩待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呢？不就是希望这悖逆的以色列人使他们从稗子变成麦子吗？不就是为了在这38年的旷野生活中，使他们能够借着上帝的道而更新改变吗？所以我们不能够下结论说这第一代以色列人只有3-5个得救的，其他都是灭亡的，只是借着他们讲了没有信心不能进入迦南地的道，但并不能得出结论他们最终全都是灭亡之子。如果在这第一代以色列人中有一批是因信归入到了基督里的人，虽然他们的肉体没有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因信已经归入到了基督里。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在旷野所绕行的这38年的漂流生活，就同样的又象征了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就其信仰的本质来讲，已经归入到了基督里，但是耶稣基督还没有二次再来，我们仍然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如同那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38年的生活一样。所以这第一代以色列人中那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百姓，在旷野漂流的这38年生活，就象征着那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在今世在这世上的生活一样，仍然过着属灵征战的生活。而对这些人来讲，盼望进入迦南地，就是盼望着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因为他们毕竟从神借着摩西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他们真的能够认识到神的大能是救他们脱离罪，脱离世界，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的话，他们必借着这样的信心得蒙救赎。虽然没有进入迦南地，但他们确实出了埃及。迦南地对他们来讲 就成了预表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新天新地。那对于我们已经因信归入基督的人，仍然还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如今我们在世上活着，就如同这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所漂流的这38年一样。在申命记的第二章，我们看到他详细记载了这38年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其中这里就提到了遇到三种人，一种人是伊东人，第二种人是摩押人和亚门人，第三种呢就是亚摩利人。论到以东人，在申命记二章的5-6-7节这么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要与以东人征战。那第二种摩押人和亚门人呢，论到摩押人，在民数记2章9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饶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论到亚门人，在申命记2章18-19节这么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亚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这两处圣经就论到了摩押人和亚门人。第三种是亚摩利人，在申命记2章24-25节说，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申命记2章30节又说，但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这是论到西实本王西宏。到了第3章1-11节，论到另外一个王，就是巴山王噩，在申命记3章1-2节说，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伊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那么我们从申命记2章就看到，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对伊东人来讲不要征战，对摩押人和亚门人来讲不要征战，对亚摩利人来讲要征战。那这三种人又有何象征意义呢？既然我们把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38年看作是一个有信心得救的麦子，在有形教会里与败子一同都在世上共同生活，但对麦子来讲，他们却是过着那漂流的生活。但在这漂流的一生当中，虽然说是38年，也可以说是一生当中，这一生中并不是无所事事，乃是一生都当惊醒，随时都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中，对于伊东人来讲，上帝吩咐说不要征战。伊东人代表什么呢？根据希伯来书12章16节那里说，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表明以扫是贪恋世俗的，也可以说代表着来自于这世界的 世俗主义的影响。可是神说，对于以东人不要征战，那意思就是，而是要花钱买他吃的，花钱买他喝的，表明着他要让我们与这世界与这世人和睦共处，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在申命记二章八节说，于是我们离开了我们兄弟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在申命记二章八节称以东人为我们兄弟，就表明我们对待这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人，并不是带着那种对抗的态度与他们征战，而是用爱、用和睦、用活出基督的见证来得着他们，并不用武力与他们征战，而是要用爱得着他们。所以对以东人，上帝吩咐说不要征战，显然这个征战是指着不要用武力与他们对抗、与他们征战，并且要爱他们如同弟兄。所以以东人就代表着这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世人，而摩押人和亚门人呢，我们知道这是罗德的女儿与他的父亲罗德乱伦所生的两个民族，因此称这两个民族为私欲，因为这两个民族完全是从私欲、从情欲所生的。但上帝也吩咐说不可以武力与他们征战。可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提到说，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似乎又说到了我们一生乃是与罪恶相争。到底与摩押人和亚门人所代表的私欲啊、罪啊，与他征战的时候要不要以武力征战呢？同样的，申命记二章九节说不可征战，表明不是不与他征战，而是不要用武力与他征战。如果用武力与私欲与罪征战，那就是苦修主义。如果靠着鞭打自己来克制肉体的情欲，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说，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因此在申命记第二章给我们看到的是与摩押人、亚门人所代表的情欲征战，并不是用武力征战。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如何与住在我们里面的私欲征战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讲了，如果真的是一个因信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他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这样你们相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可见与住在自己里面的私欲与罪征战，并不是靠武力、靠苦修、攻克己身这样的方式胜过罪，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向他看自己是死的。所以在申命记二章九节就说不可与摩押人、亚门人征战。但是论到亚摩利人，就像西宏王和巴山王，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要与他们征战，消灭他们。那这西宏王和巴山王又代表着什么呢？毫无疑问，他们所代表的就是魔鬼撒旦及其作为。那对待魔鬼撒旦及其他的作为，就要与他征战，因为他不是属血气的。那我们又应当怎样与他征战呢？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而主耶稣基督他来就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因此我们被基督救赎的人就应当靠着主耶稣基督与魔鬼撒旦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雅各书四章七节也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也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一直到最后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启示录二十章二节说，他要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然后到了启示录二章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可见与魔鬼撒旦就是要这样的征战，不过这个征战并不是让我们征战，而是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征战，败坏魔鬼，除灭他的作为。可我们今天这些因信与主联合的人，就是要隐藏在基督里，靠主得胜。正如彼得前书五章九节所说的，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就是我们从申命记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三章十一节，借着摩西对历史的回顾，让第二代以色列人透过第一代以色列人吸取教训，在今世开始过成圣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叫我们开始进入申命记的读经计划。在这申命记的读经中，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借着这圣道以及真理的圣灵引领我们能够明白真道，并且借着真理的圣道得着信心，不但叫我们得着信心，也叫我们在今世能够靠主大大得胜。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很小，所以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成圣之路上，在本周天路的历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受苦的心智，好让我们靠着主大大得胜，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胜过私欲，胜过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天父，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使我们还在今世漂流的这生活当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在这今世的漂流的生活当中能够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三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